名侦探柯南第485集，被封死的窗户下集。上集我们说到，山村警官通过点播判定，这次这个事件可不是自杀，而是密室杀人事件。他先是问了死者的三个同伴，案发时间你们都在干嘛。没戴眼镜的男生说，从他发脾气起我就没敢再惹他，我的房间在他房间下面，直到刚才大家一起来撞门时我都没有见过他呀。然后是戴眼镜的男生说，死者发完脾气之后，他借了盘 CD 赶紧到自己房间听去了，他的房间就在死者的正上方，后来听 CD 来了灵感，下楼找他还时门就撞不开了。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，门在打开的时候人已经死了。而戴眼镜的女人则是一直在整理书籍，所以她基本上没什么嫌疑。后来山村又问到这栋别墅之前的情况，于是这仨人又说起了另一个故事。原来的这栋别墅住着一对兄弟，哥哥娶了媳妇儿，但让人郁闷的是，结婚之后这个媳妇儿也就是嫂嫂又跟弟弟好了，每天俩人暗通款曲的，嫂嫂住一楼，弟弟住二楼，哥哥住三楼，这仨人的关系好微妙呀。很快哥哥就发现了这俩人的眉来眼去，于是承受不了压力竟从三楼跳楼自杀了。后来嫂嫂因为自责也在自己房间内上吊自杀了。山村警官听到这些立刻表示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别说了，我自己回警局调查一下，你们谁也不准走，就在这里等着。就在这段时间，柯南发现了所有问题的关窍，等到山村回来之后才还原了之前这栋别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原貌。原来三个人中是嫂嫂先自杀在自己的房间中，而当年死人的房间就是今天死者自杀的房间。三天后哥哥跳楼自杀。说清楚这个事之后，山村警官就开始发疯了。他说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和三年前真的好像呀，肯定是妖怪过来作祟，鬼魂附身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待着，我怕鬼，我要走。听得其他的人都一阵莫名其妙，你是警察耶，不管你怕不怕鬼你也不能走啊。接下来山村警官又废话了一大堆，意思就是非走不可呗。仨人无奈只能说，我们拿来的东西很多，我们也走不了，还是得先收拾完东西再说啊。没想到好好一个乐队居然能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山村警官一看说通了，本来拔腿就要跑，哪知被柯南拦住了，耳语了几句便说，哎，那个你们慢慢收拾东西吧，我们警方所有人都先撤了，但是如果你们要离开这里一定要跟警方说一声，毕竟你们三位还都是犯罪嫌疑人呢。说完之后便带着警车们全部都走了。我有理由怀疑这是柯南出的主意，钓鱼执法呀。果不其然，在半夜三更的时候，小黑人终于现身了。他走在一排书架前，慢慢的挪动了一叠书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密道的入口。小黑从这里进去，就又从二楼死者的房间的柜子门里出来了。原来这是一个一楼和二楼之间的隐形通道。当小黑走出柜子之后，实在是难以抑制住内心的兴奋，竟嘻嘻嘻哈哈哈的笑了起来。此时咱们才看清楚，原来这就是他们乐队中那个没有戴眼镜的男的。不过他还没笑完就被突然闪亮的灯吓了一跳。这时山村警官带着知情的众人走了进来。笑不出来了吧，不用说凶手肯定是他。凶手一开始还想狡辩说，你们不要这样诬陷我啊，我只是在这个房间待一下有问题吗。于是柯南站出来了，他说，叔叔，我也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待着呀，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从衣柜里面走出来了呢。眼看凶手答不上来，山村也没有给他再辩解的机会。他说，我其实早就发现了那个被钉死的窗户的秘密。从墙的外面看，三层楼的窗户位置都一模一样，但是从房子里面看，二楼被钉死的窗户却比其他楼层更靠中间，而旁边多出来的位置就被上一位业主立了一堵墙做成了这个密道。上集不是说应用同学感觉有人从窗户里面看他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凶手在行凶的时候利用被封在密道中的另外一扇窗户看的。而他因为刚杀过人过于紧张，在从密道返回的时候把那一摞书的顺序给搞反了，这就是让柯南抓住的证据。他们推测凶手一定会趁半夜再回来修复的，所以 bingo， 这个时间能从这个衣柜门出来的必然就是凶手。听到这里凶手已然无力反驳，他只能说，我不想杀他的，要不是因为他侮辱了我最喜欢的吉他手，我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。另外两个朋友问他，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动手呢？没想到凶手竟然说，其实买这栋别墅我的目标就是为了杀了他，只是我还没准备好现在就动手啊，我跟他矛盾已深，早已经有他没我了，杀他我不后悔。哎呀妈呀，听到这儿把人吓一跳啊，平时日夜相处的工作伙伴竟然整天琢磨着要让自己死，不惜买栋别墅来做杀人的伪装，这要么是有深仇大恨，要么就是你是不是心眼也太小了。 OK， 劝告大家远离此种小人哦。宝宝们，我们下集见。